春夏秋冬，四季更迭。这一刻，慢下来，聊聊我们的日子。
就让时间暂停一分钟，让纷争的心安静一分钟。
欢迎做客《不孤单地球》四季小屋。欢迎来到不孤单地球四季小屋，我是梦圆。
大家好，梦圆姐好，我是蓝莓。
蓝莓好，哇，今天能够跟蓝莓一起录音，非常非常开心。
耶，
嗯，
盼了一周是吗？
对对对，盼了一周，再加上我知道这一周其实你已经开始旅行了，所以我就特别开心。就特别感恩啊，就是你身在这个旅行中，但是还能够心系我们四季小屋，我还能够实时的知道你旅行的状态，对我来讲是件非常开心的事情，就好像跟着你也去走走看看了一样。
哦，
所以是挺好，特别是我看到你拍的照片啊，
嗯，
看到你在田野里，后面是夕阳，好美呀。
对呀、夕阳就落在了山后边，然后正好前面是一大片熟了的麦子，在这个麦田里，
哦、
哇，简直了！
嗯，
好，跟新疆好像，好像，
好像哈、啊，嗯，真好。你是第一次在麦田当中照相吗？
好像是哎，
嗯，
好像小时候，其实我在奶奶家那边有很多的麦田。但是那个时候可能没有太多的感受吧，长大了的话，在城市中反而很少见了。然后哇，见到这一大片麦子，之前这几年见过，见的都是人家已经收完了就放了的。像那天见的那种，就是已经成熟了，但是还没有被收割。哇，简直那个就让我想起经文上那句话，就是庄稼已经熟了。
我看到你在那里啊，好雀跃，好开心。但我其实想到另外一句话，我就想说，你有没有亲自去捡一捡麦穗儿啊？
没有捡，因为它没有掉地上的，所以我就从上面去
掰了一个，
对，掰了一点那种。
那你有没有想到那里边有稗子啊？就是有没有空的呀？你每个
有空的，
真的有空的啊？
真的有空的，
容易看出来吗？
对，你能感受到，如果是好的话，就是鼓鼓的那种感觉，然后。有的话就很脆嘛，就是很薄那种，你就能感受到。对，
哇，所以真的是有麦子跟稗子一起在田里长。
对，有同一根上都有，
哇，
不同的，
同一根上都有。
对，
我不知道为什么看到你的照片，我想到的是麦子跟稗子的区别。最近大概我确实是需要好好的认罪悔改了。我想到的是麦田被收割以后啊，这就是麦子就收进仓里了。稗子真的是要被火烧掉的，
你知道他们收了之后是怎么样把它们区分开吗？
我是长在河北大平原的，我们家有麦田。我家的方法是这样的，那个时候啊，是用一个特别大的鼓风机一样吹。
哎，你怎么那个时候你们还挺先进？我奶奶家，我小时候是直接拿一个它的头很宽的一个板儿，但是很长的一个柄，然后就把它给扬起来，
是的，是的。
顺风的那个方向把它扬起来。
是的，是的，我们也是这样。我印象中是有一个，就是像个有风出来，但是人也要扬的，因为它不会起来呀，麦子它不会自己起来呀，也是有那样一个扬起来，然后是有的。然后农忙的时候是要大家男女老幼都忙的，我扬不了那个最厚的，我就拿个小铲儿也扬，所以我印象很深，扬起来以后就有风。这鼓风机这个说法可能不是很准确，但是是有风的。那个风是不是人在后面这样有个转的东西？反正是有风，不是自然风的。
我小时候我们是没有用，就
纯
自
然
风。
哇，
对，纯自然风。
是，扬长是一个特别累的时段，要抢时间。
对。然后扬完之后，你看那个麦子都落在你的前边，然后那个
稗子就没了，就空壳就被吹跑了。
对，稗子其实它算是它们也落到了一起，在旁
嗯，
边就
对
是，
对对对，
耶，哇，我觉得圣经里说的真很贴近生活哦，
很贴近生活，真的是，嗯，其实我们生活中处处都可以看到神给我们看见的，嗯，如果仔细思量，愿意思考，就会发现我们其实是活在真理的里面的。嗯，
对。
神的话语是包围着我们的，以各种形式可以让我们好好思量哈，天国到底是什么？
而且那天我觉得葡萄说了一句话，我觉得哇，就是很扎心。
嗯。
就在我们三人群里，我不是说，其实我们走进那个麦田，我就发现地上的土都干掉了，都干裂了，都有那个纹儿了。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他们没有收。旁边是有房子的，一看是人家农场里
嗯。
的，说不知道为什么没有在收。然后葡
嗯。嗯。
萄来了一句："因为没有工人。"
是，
哇，我说我好扎心，就是。
嗯，
多少灵魂已经 ready 等着听到这个福音，结果没有工人去收割，
对，
好可惜呀！
是，2000多年过去了，光景依然如此。
所以大家要起来去收割。
对呀，这个比方就是真的，天国，嗯，需要我们每一个属神的儿女，好好的去传福音，每一个。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自己不配得，也没受过什么神学装备，没有明确的呼召，反正有各种各样的理由。我也经历过这样的思考的，但是实际上仔细去读圣经，就是告诉我们，人人皆祭司，真的就是人人都应该是主的门徒的。嗯，
而且圣经也没有说你们要去读了神学才能去传福音。
是的，是的，就是去。让他们做我的门徒哈，而
对。
且耶稣基督其实应许了，这样我就常与你们同在，直到世界的末了。所以我们去的时候是有我们的装备，就从神来的嘛，他会陪着我们，我们一边长一边学，一边长一边用，鼓励所有的不孤单地球的小伙伴们，把你能有的分享出去，能懂的分享出去。我昨天还听了一个牧师讲到，他也提到了这个，我觉得他讲得很可爱，他说。每一个人听到福音，蒙了这个恩，就应该把你所蒙的恩分享出去。可能你在分享的时候，就好像你还是个1岁2岁的小孩儿，你刚会走路，你会觉得我没有学问去传这么清楚完备的福音。我知道的可能一个小视角，因为都有我们每一个人的见识、生命的经历，那可能只是看到了福音的一角。没有完全全背，那我去讲的话，我把圣经讲错了怎么办？如果我说了一句圣经这么说了，结果其实我说的那个是不准确的怎么办？小心翼翼，然后就没办法开口去讲。其实他说他已经教导圣经教导了好多年了，他说我现在也没办法讲，我说圣经怎么说，我的解经就是100%全对的，所以我们没有办法说我们能把圣经整本都全读懂了。然后我们再去传，实际上生命不是这样传递的。福音的种子不是因为你像个演说家一样能够说得头头是道了，你再去说，不是这样的。他说，如果是2岁的小孩，你看他交朋友，他就跟2岁的小孩交朋友啊，他把他的玩具分享出去，他就交了个朋友。其实重在分享，不是重在是不是。完全完备。当然，我们最基本的救恩是在我们信主的时候就应该已经领受了。只是说，神的恩如此浩大，神的真理如此长阔高深，我们要一生去学习，才能慢慢练得更完备。可是，我们从信主第一天啊，只要我们有乐意分享的心，你愿意去分享，你可以从你最日常的事情开始分享，可能跟你的同事喝杯咖啡的时间。说一说你自己怎么信主了，那都是个分享，那都是在传福音。所以他其实鼓励每一个蒙了神的恩的小孩儿都去尝试分享，而且圣灵的工作往往就是在我们这些不完全的身上显得完全。所以我觉得他还蛮鼓励我的，也希望每一个小伙伴能够在这个过程中经历神和我们同在，直到世界末了的这样一个应许，一定要在神的国度里去参与。服侍的时候，参与侍奉的时候，去传神的福音的时候，才会经历这样的一个过程啊。
我们不能老想着求神给我们祝福，然后我们就停止在这里。
嗯，
其实，在传福音的过程中，我们经历神那个祝福反而是更大的。
我是这样体会的，是的，嗯。 那你这次去算不算是给自己放个假，心情轻松了一些？
算是吧，但是一开始我还真没太轻松，我觉得还是有一些焦虑在。我想，哎呀，走2个星期，我的团契怎么办？哎呀，人家离了我其实也挺好的，但是自己就把自己有时候看得太重要，也其实也焦虑要开学的事情啊，开学前的一些准备呀。但是来的第二天还是第三天，我早上临休的时候，我就觉得神其实在告诉我，我要好好享受这2个星期的时间，放松下来，不要再去焦虑这些事情。你我最近这几天就 OK，该放松放松，该享受享受，感觉回去有更多的事儿要干，那就先不想了。
那你在旅行过程中，觉得让你这一次有一点欣喜的发现有没有？就跟以往不同，因为这个地方你其实10年前去过嘛，感受是一样的吗？
其实好像不是很一样，因为我发现这个地方，我去年去了新疆之后，现在来这个地方，我就发现这个地方跟新疆还挺像的，反而让我更渴望再回到新疆，就是更坚定要再去新疆的那种。包括那天看到那片麦田，其实我觉得都是神给我一些提醒，给我一些坚固吧。
真的，我们好好受训，真的有太多的庄稼需要我们去收割，而且我们自己的生命也要被圣灵装备归正。然后我们求圣灵把我们先福音的种子在我们里面生根发芽，自己生命长好了，神会透过你，会祝福的，走到哪儿就祝福到哪儿。你刚才也聊过，说你离开这2周，你很担心你教会的小伙伴们啊。那你有没有停止跟他们的聚会啊？
没有，昨天晚上刚聚了。
刚聚了，在线上，
对，
所以你们有继续学习《合神心意的生命》这本书是吧？
对，对，我们学习到了第5课"荣耀神"的前半部分。
那来吧，跟我来聊一聊吧。
哦，我觉得这一课有点难。它虽然题目是"荣耀神"，但是它给的相关的经文，我想了好久，它们有什么关系？我想给大家先读。它的相关的其中一个经文是《加拉太书》第6章1到5节：弟兄们，若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胜，你们属灵的人就当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过来，又当自己小心，恐怕也被引诱。你们个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，如此就完全了基督的律法。人若无有，自己还以为有，就是自欺了。个人应当查验自己的行为，这样他所夸的就专在自己，不在别人了。 因为个人必担当自己的担子。
确实啊，这样乍一听，它和荣耀神这个主题是怎样挂钩的？我也好奇。
对呀，它虽然是让我们查考这一段经文，但是呢，它又有另外的句子，这本书上问我们：有灵的活人，我们是有灵的活人，是神独特创造的彰显。尽信爱神的表现，就是在他所计划的人生舞台上，按照他的心意展现此独特的个体。他可能是翻译的问题，有点绕口，但是他说的这句话就是说，我们尽信，因为第五课是尽信爱神的第二个方面，第一个方面是渴慕神嘛，现在就是荣耀神。那么他就说，这个表现之一呢，就是在他所计划的人生舞台上，按照他的心意，活出我们自己的原本的生命。然后我们就讨论了好久。我觉得确实是有点难，但是我觉得我 figure out 出来的就是说神创造我们是不一样的，每个人是有独特的个性的，但是神把我们放在同一个教会中，其实我们互为肢体，我们不同的肢体组成了同一个身子，那么神就借着教会来彰显他的荣耀，所以我们每个个体被神创造的有灵的活人，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有神一些特性的彰显，但是我们每个人又不是那么完全的，所以当我们这些没那么完全的人聚在一起的时候，就让这个教会有各个方面的，因为每个人都有神不同的恩赐嘛，所以我们就互相联络做肢体，然后一起来建立这个教会，然后来荣耀神。我最后得出的结论是这个样子的。
那你觉得自己给自己提供了那个答案吗？你现在回想，就是这一大段经文的时候，你会直接很清晰的知道这节经文为什么会用在尽兴来荣耀神呢？
然后再回过来说这一段经文的话，其实他就说了我们在教会中跟弟兄姐妹的相处的一些原则、一些指导吧。你像第一节就说，若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胜，你们属灵的人就当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过来。这是在教会，我觉得也是比较普遍会发生的。然后第二节就说，你们个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。如此就完全了基督的律法，所以我们弟兄姐妹在教会，我们有什么需要帮助或者需要被提醒的地方，那我们都是互相的这样来担当。第三节说，人若无有，自己还以为有，就是自欺了。就是我们要按照圣灵给我们的恩赐，我们要合乎中道。其实这个我想到罗马书12章3节，就是说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。第四节就说个人应当查验自己的行为，那我们不能光看别人眼中的刺。
看不到自己眼中的良木。
对，第五节说因为个人必担当自己的担子，我想这边的担子跟第二节说的互相担当的重担应该不是一个意思吧？这个我还没有 figure out 出来，梦圆姐可以帮我们解释一下。
看起来好像没有区别，但如果我们回到圣经哈，就要看到第四节，我们才能知道区别到底在哪儿。因为从中文看起来，重担和担子好像是相通的嘛。
对呀。
第四节说，个人应当查验自己的行为，这样他所夸的就专在自己，不在别人了，因为个人必担当自己的担子。那这个担子肯定是指的查验什么？就是查验自己的行为，这应该是自己的行为如果有过犯，有需要被圣灵归正的地方，那自己就要到神面前去被归正，不能把自己的错归于别人，应该自己去为自己的言语行为负上责任，因为有一天我们到审判台前去的时候，也是每个人根据自己的言语行为要受审判的，没有办法推诿给别人。那如果教会生活当中，彼此相交，能够彼此相爱，当然是最美好的、最荣耀神的时刻。可是很多的时候，我们有点 彼此伤害，有时候不是故意的啊，也许因为文化背景不同，有时候因为性别不同，想事情也不一样，所以说
是。
话，对，言语，年纪不同，我们代沟的问题，各种原因，就算你们同龄人之间，可能也有南方跟北方的区别，有时候说话，有人外向，有人内向，个性的区别，各种原因都可能造成彼此伤害的局面。那这个时候就各自都要到圣灵面前去省察自己的行为，各自去在神面前认罪祷告。这里个人必担当自己的担子，应该是倾向于指的是在言语行为上如果有过犯的时候，应当自己去省察，靠着圣灵的光照在自己生命中，自己去改，然后再参与群体生活。那第二节重担应该是有很多我们可以彼此分担的。是不是会更倾向于是在软弱的时候，我们可以分享我们的软弱，或者是说我们生活中的一些层面上的需要，或者是情感上的一些难过，我们很软弱，也有可能是自己陷在最终的那个软弱，是可以分享出来的。这个分享出来的时候，我们作为旁边的同行的同伴，我们可以做个好的听众。我们可以陪伴他，如果他有需要帮忙，生活具体帮忙，就可能物质上也给予帮助，可能都有这些方面。这个是软弱，我们可以倾听，但是他还是要自己去认罪啊。但彼此担当，其实如果真的是肢体的话，有一个人犯罪，众人也都应该为他担心的，为他担忧的，
对，
然后极力挽回他，是不是有这一层的意思？
我就看到《哥林多前书》12章26节就说：“若一个肢体受苦，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受苦；若一个肢体得荣耀，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快乐。”
是的，因为第二节的这个个人的重担就要跟着第一节嘛，它是有前后的嘛。第一节就说有人偶然过犯所胜，属灵的人要用温柔的心挽回来，同时自己也要小心，别陷在同样的引诱里面。然后就接着第二节，你们个人的重担要相互担当，因为有时一个人陷在最终，他自己一个力量胜不过了。旁边如果有一个人，他可以说出来，那个人哪怕为他祷告，陪他走一段路，可能就把他从罪里带出来了。所以温柔的心也当然包括了方方面面，可以帮助那个陷在罪中的人。但是这个罪中的人要自己在圣灵面前去认罪啊，不然再多的人，再多的温柔的心也挽回不了他呀。
那我又有一个问题了，其实就是昨天我有小伙伴提出来的，这个温柔的心跟我们严厉的对待、严厉的指出他的错误，是不是相矛盾的呢？
我不认为是矛盾的，我这个太知道了。这个倒不是因为我在教会生活中得来的，我是在养育我的孩子中得来的。一定要有规矩的。神给我们这么多话语，就像神的属性，他是公义和慈爱的。他的公义和慈爱会有矛盾吗？
没有，
对嘛？所以温柔的心跟要用惩戒一个人。没有矛盾的，就是温柔的心是把这个人带来，因为这个心是温柔的，所以他最终的目的是那个结果是令人回转的心，这是温柔的心带来的目的。但是惩戒是这个过程中他一定要接受惩戒，不然那个罪会在他生命中产生的果子也显明不出来公义呀。而且神的公义就是神的属性之一的，温柔不代表我们就要把惩戒这些事情，或者是说规正教导。不说出来，那其实不是温柔，那个是溺爱。结果也不会是带来那个人的悔改归正，反而会把他推向更糟糕的罪里面。其实耶稣的心是最最温柔的。
所以，我们不要觉得弟兄姐妹有时候严厉指出我们的错误，我们就觉得被冒犯，这是要有一个分辨的心在的，是这样，可以这样说吗？
可以这样说，但我自己是这样想的，看个人的生命，如果我做错了。蓝莓，你帮我指出来了，我会非常悦纳，我会去想，蓝莓说的可能是对的，我得改。但是如果这个人平常跟我没有和你这种关系，他就是一个路过的，他是个路人，结果你怎么又错了？你应该这样，巴拉巴巴拉巴。我的第一个反应应该是，你是谁呀？为啥管我？我的感受是他不是因为爱心，他是因为看个乐呵，或者说。显示一下他是好的，就是他可能有各种心思。我可能不但没从那个过犯中改过来，我又多了一个
抗拒。
抗拒的心。这样子，如果是个路人跟我这样说，没有办法引我悔改。当然，完美的状态是谁跟你讲，你都应该知错哈。我只是说，人与人之间相交，它确实是需要有一个常在一起的前提，
对对，
它有一个弟兄们的开头啊。我就要称之为弟兄姊妹的时候，他就应该是有弟兄姊妹的血溶于血的这种血肉相连的这种交情，要日常就有。
而且他说你们属灵的人
对呀，
要用温柔的心把它挽回过来。我们自己如果是很属灵的话，那圣灵帮助我们，告诉我们哦，这个人犯的错，我们应该用什么那样的方式去跟他说。对，这些我想对方也是都能感受到的吧。
对，换一个视角，如果我看到蓝莓生命中有需要归正的地方，我可能祷告2天，我就直白的跟你讲了。但是如果这个小伙伴是我刚认识的，虽然都是主里的姊妹，可能他我刚刚认识他，我看到他做了跟你一样的错事，我可能会当下闭口不语，因为我觉得我可能先要跟他建立关系，但是我事后可能还是会跟他讲，就我不会说的这么直白。所以，我想这当中具体的事情有一个总原则，就是我们在主里面互为肢体的，要用温柔的心彼此把关、彼此挽回、彼此守望，这是个总原则。但具体在实践的时候，跟你当下你自己的属灵的状况有关系，跟你和你的同伴的属灵关系也要思量进去。一个温柔的人，他应该会看得出来的。他的语气、他的用词方式，包括选择的场景，都是一个温柔的心会顾量到的，会顾及到的。他可能不会当众以羞辱的方式去指出一个人，可能会，背后一对一的去跟他讲。那这些都是温柔的心，他一定会产生一些温柔的行为和言语的。但是这个原则，好重要。而且如果我们是被教训的这个人呢？也要自己去思量思量，是不是对方说的对？不管对方是个路人，还是牧者，还是你的小伙伴，有谦卑的心在自己里面，也应该用一个谦卑的心去领受。教训人的要温柔，受教训的人要谦卑。
不容易。
我真的认为靠自己，我认为是做不到，每一次都如此完美的。至少我承认我做不到，所以一定要去读第五章，一定要去读第五章，一定要去读第五章。重要的事情说三遍，我刚才有没有说三遍？有，一定要好好的去读第五章，然后再读到第六章，不能停在生活原则。我们要知道源头不是我们的行为，源头是我们的灵有没有在圣灵里被圣灵管教。原则是我们是不是顺着圣灵而行，这个是从第五章而顺下来的生活原则。顺着圣灵而行才是真荣耀神啊！
阿门。
所以刚才我记得你还说了一个翻译很绕口的那几句话是对的，就是我们被造是有灵的活人，我们这个灵是否能够摸着耶稣基督的心，在圣灵的管教里面顺着圣灵而行，这个才是我们是否荣耀神最最重要的那个生命状态。耶稣基督颁布了大使命，我要给你们一条新的命令，你们要彼此相爱，众人就因此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。
哎呀，然后我们这样就可以去荣耀神了，是这样
对，
吗？安息，
是的。其实一个人若能够顺着圣灵，不放纵自己的情欲，这样子的人，被圣灵管着的人，在教会生活中，他会慢慢生出各样的智慧，把这些原则实践在跟弟兄姊妹相交当中的。要不然都是顺着自己，即便偶尔做的是对的，下次就可能又做错了。唯有一次又一次来到圣灵的里面，才有可能一次又一次是摸着神的心意，顺着圣灵的心意去处理所有跟弟兄姊妹彼此相爱的事。彼此相爱真的不容易。不过，这是主耶稣基督的命令，是一条全新的命令。所以，当尽兴去爱神的时候，那就是要在跟弟兄姊妹最细小的事情上去操练，就包括我们今天说的重担，是否彼此担当，
真不容易，
其实是很难的。我觉得真的好难。没有圣灵帮助，没有圣灵保惠师保守我们， 我觉得没有人做得到
那我们就彼此好好祷告吧。
的。对呀，彼此守望就是彼此把重担一起担了，需要的，我们需要同伴一起走天路。这也是为什么会有教会，会有肢体彼此在一起嘛。好，谢谢蓝莓今天跟我分享这么重要的加拉太书哈，也让我再次反思，也回答了我关于为什么这一章跟荣耀神这个主题相关了啊。一开始你在说的时候，我脑子也在想，但是跟你这样聊完天，好像我也明白更多一点了。
我也更清晰了。
对，也要为我们的教会祷告啊，因为教会实在是应该荣耀神的地方。好了，那我们期待着你平平安安、开开心心把旅行结束回来到我们当中喽。下次我们录音呢，
都可以在同一个城市了。
好，平安回来，
好，
下次见喽，
拜拜。
拜拜。
将你的光照亮在我们身上，让我们在你面前毫无隐藏，打开我们的心。让我。